第三章是实践救恩。马提多书第三章的中心是实践救恩，就是我们所经历，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把它实施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实际的去实践它，实践救恩。这里有这么几段，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二节，提醒众人，有三个方面。一节到二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回报，
不要
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好，就到此啊。这第一段就是提醒众人，所以保罗提醒提多，让提多去提醒教会，这个众人包括所有属神的儿女，整个的教会。所以这里提出有三个方面，所以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处事，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国家，对待掌权者，我们应该怎么行善，我们怎么应该怎么样对待所有不信主的人，对待众人。所以他这里提出的非常具体啊，所以需要提醒。提醒就是按着主的道来教导，提醒也就是按真理而行，勉励教会啊，按真理而行。所以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第一就是顺服做官的、掌权的。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非常清楚，一节到第七节很详细的讲到为什么要顺服这个在上掌权柄啊、有权柄的人啊，做官的、掌权的要顺服。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顺服掌过的、掌权的就是顺服神，因为权柄是出于神，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他今天做官，他今天掌权，是神给他的权柄。所以但以理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在我们的神他是主宰人类的历史，所以一切的权柄出于神。所以既然出于神，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顺服，不是说仅仅顺服人，乃是顺服神啊，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抗拒掌权的，那你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我们要顺服，但是这个顺服里面，我们看下面一句就清楚了啊，你顺服掌权的，你要遵他的命。为什么要遵他的命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所以这里面就是说的，这些个掌做官的、掌权的，他们所做的、他们的政策、他们所实行的一切，是合乎我们所要行的那个善事，也就是在神的旨意中啊，在神的那一个范围之内，我们要顺服。这个并不包括啊，我们今天啊一切都顺服，你违背了我们的信仰，我们也顺服你，那我们就不能顺服。权柄出于神，但是他这个权柄他不出于神的，他凭他自己所行的，他违背了信仰，他逼迫教会，那难道我们要顺服吗？今天早晨给我们看到那两个敬畏神的收生婆，他们因为敬畏神，他们就不听法老的命令，你这个命令要迫害以色列的儿子男孩子啊，你要迫害以色列的民族，那今天我就可以不听违抗啊，这个叫敬畏神。所以权柄出于神，今天看我们怎么样去遵行呢？我们他遵行神的旨意，他在神的这个善行里面，我们就要遵行，要遵他的命，要奉行守法，这是我们该尽的本分啊。所以第一是顺服做官的，第二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就是说基督徒在世上，我们今天神叫我们的一个范围是什么？行善，没有叫我们去行恶。如果今天违背了这个善的这一个标准，这一个要求的话，我们就不能实行，不能实行。所以我们一生就是要顺服神的命令、神的权柄所给予这个做官的啊，这一个权柄我们要顺服。还有呢，就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各样的善事里面，那包括各方面了，对信主的、对不信主的、对教会、对外人、对执政的、对掌权的啊，该做的善事我们都应该去行。所以这里说有预备，我们常常没有预备好。这个预备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多读主的话，我们 们知道怎样去行善。书卷吃透了的人，我们明白应该怎样去行善，我们里面的主动性就更能够调发出来，而不是懈怠消极。所以我们预备好，没有预备好，这个和我们所行的善是有关系的。你预备好，你就能够积极主动照着主的道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我们就要留心去做，我们该做的就要做，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那纯全神所喜悦的那个纯全的那个旨意，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究竟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查验，所以我们就预备很要紧。所以我们天天追求在灵里祷告读经，让我们多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他在这一个时代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要预备好，让我们心里面明白寻求，让我们能够知道，那我们才能够行得出各样的善事，我们能够去救人，我们在大使命的这个工作有份，我们用我们的行为也在做见证，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的口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我们真正的能够在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中都能够有份，所以是各样的善事。行善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为了见证神，为了荣耀神所以我们要行善，而且呢也是为了有益于人。所以行善主要两个方面，荣神益人。但是这几个字眼呢，现在被人已经用的都什么呀，都庸俗了。实际是好的呀，我们要行善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有益于人，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用凭我们自己的行为，那是我们生命的流露，我们遵行主道的一个结果，那就是要去行出善来，而不是我们整天的就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这个热心，我们去做外面的善事。所以最根本的是我们要遵行主的道我们要顺服神的权柄，那我们也能够顺服在地上执政掌权的在神的旨意中我们要行善。所以保罗的教导里面就提到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底下第三点，像众人还有第三点是什么，就是大显温柔，大显温柔。所以这个只有在保罗的书信里给我们看到，显温柔还不够，还要大显温柔。向谁显呢？不是向教会里面的人显就够了，乃是向众人大显温柔。这明显告诉我们是对一切不包括不信主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甚至他们有其他的他们的这个自己的那些个这个信仰，他们所拜的是别神，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为了得到他们，我们应该大显温柔。大显温柔里面，那你就不要毁谤，不要增进，总要和平，和平也就是和睦的意思，总要和平要大显温柔，我们就不能随便毁谤。常常前面也讲到毁谤所不知道的，有的人自己根本不了解在毁谤道听途说也在毁谤，或者出于自己的偏见或者因为得罪了我，所以出于自己的私意去随便的说毁谤，这个是不可以的，不要毁谤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也不要增进，增进都是从什么白体的什么私欲来的，增进斗殴雅各书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不要增进增进斗殴从白体的私欲来的它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不和睦总要和平。那总要和平的意思，无论如何要和平，无论如何我们要与众人和睦，不是因为你的信仰跟我不一样那我就跟你就不能待一天，那我们要坚持信仰，但是我们要追求和睦，与众人和睦，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所以这是三个提醒，这个三个提醒就是为了我们有见证，为了我们多结果子，为了荣耀神，为了更好的开展这个福音的工作，扩展基督的国度，我们应该有这些表现，然后我们才能够介绍我们的信仰，他才去接受所以我们总要和平这个和平不是无原则的，这个和平不是这个许多的宗教的大杂烩所追求所谓在地上的那一个宗教的联合，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今天照主的道，我们要追求和平，目的是为了带领人来接受基督的真理，接受基督的信仰，来接受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要这个三个方面，要顺服做官的，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且要大显温柔。这个大显温柔， 我查了一下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啊，我们对众人啊要显出那真诚的谦虚，真诚的谦虚啊，不是虚虚伪伪的啊。所以大显温柔不是说怎么个大法，就是实实在在真诚的，不要虚虚假假啊，你好我好没有用啊，真正的显出温柔来，还有基督的爱在里面，那温柔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一定要靠圣灵我们才做得到。凭着我们肉体可能，哎呀你这个街坊邻居不好，你损害了我的利益，我们就跟人家不能和睦了，这样。所以要大显温柔，所以需要大显温柔，我们需要圣灵大大的啊赐福恩待我们，我们一靠圣灵我们才做得到大显温柔，不然我们就做不出来。我们现在看第三节，三节一直到八节的上半句，这是第二段，三节到八节的上半句，这第二段是切实讲明救恩，切实讲明救恩。我们大家一起读，不言第三节，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好，就到此，这是八节的上半节，就到此。在这一段里面，就是保罗的又一次的提醒提多，把这个救恩要切实的讲明啊，把救恩要切实的讲明。我们看，先要提到第三节，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我们要讲明救恩，先回顾我们的过去是什么怎么样。过去的光景包括了九个方面啊，这个也可以说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重生得救之前我们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经历了救恩，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啊。这个当然是指的我们没有信主，但是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虽然信了主，我们得到了救恩，有的时候我们还怎么还重复过去一些罪恶，还可能还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应该把这些看作是从前，成为一个过去式。所以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就是我们和那些个众人是一样的，那他们不信主，他们是充满了罪恶，其实我们从前也是这样。那意思说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是无知吗？这个无知是对真理无知，对救恩无知，对永生的盼望，对将来觉悟来世的全能，我们是一无所知啊，是无知的，没有丝毫的认识。可能有人有学问，但是他对真理是无知的，对救恩是无知的，不但是无知的，而且是悖逆的。这个悖逆在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提到了，我们是悖逆之子，因为我们过去行事为人，我们都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就是现在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我们过去不但是无知的，也是悖逆的。所以不信主的人，我们不要怪他，他根本没有得救嘛，他就是无知的，他也是悖逆的。连我们过去不是也是这样吗？这个悖逆所说的悖逆是什么？就是啊，对神我们是不顺从的啊，对信仰我们是不接受的，是背抗的，是悖逆的，不顺服的。而且我们的里面有邪灵运行啊，我们所顺服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我们是悖逆之子。说明一旦认识我们过去都是悖逆啊，哪有神呢？不信神啊，我们都是任意妄为的，都是悖逆的，就是抵抗抗拒神的旨意，不接受信仰。这个悖逆也包括不信的意思，不接受不相信啊。所以第一是无知，第二是悖逆，第三受迷惑。这个受迷惑和下面有关系，受什么迷惑？罪恶的牵引，世界的迷惑啊，魔鬼所带来给我们带来的啊，把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啊，各样的迷惑。魔鬼就是那迷惑人的啊，所以我们在没有信主前，我们就是受迷惑，爱世界爱得不得了，追求是名利 啊，追求的是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这是第三，是受迷惑的。全世界都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一个大淫妇就是那一个罪恶的巴比伦，全世界啊，万国都因他邪淫的酒神嘛，都沉醉了。啊，都沉醉了，都受迷惑，所以我们曾经也是受迷惑，不但受迷惑，而且服侍，服侍是什么意思？在英文圣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为奴于谁，就是我们等于做奴隶，服侍各样的私欲，我们成了肉体的奴隶。有人好喝酒，有人好吸烟啊，有人对这个的私欲是什么？就是贪这个贪美味啊，有人好色，这都是服侍私欲啊，私欲在里面怀胎了。私欲在里面做王了，不但服侍私欲，而且服侍宴乐和宴乐，就是也是做宴乐的奴隶。现在一些年轻人一天就是吃喝玩乐宴乐荒宴醉酒啊，可能就是整夜都是在这个酒楼里面啊宴乐，这个宴乐是在最终的犯罪的吃喝享受，是在服侍他，成了奴隶一样，常存恶毒啊。小字是什么？阴毒，那这就是从内心里所发出来的啊，彼此都是勾心斗角，恶毒的心，阴毒的心，损人利己，害人，这都是阴毒。还有那嫉妒的心啊，这世界上都是这样的，你争我夺，你比我强了我嫉妒你啊，嫉妒了就要害你，那是恨死你啊。嫉妒的心是可恨的，这个可恨的就是被人恨的意思，也是什么？又是彼此相恨，不但被人恨，也是什么？也是比你恨我，我恨你，可恨的啊！所以人类在世上就是争夺一切，争夺的结果就是你恨我，我恨你，分赃不均啊，彼此相恨。所以一共九个方面，这九个方面是我们的过去，没有得救之前我们都是这样。但是第四节开始就是，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这样的败坏，但是因着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恩慈和他的慈爱，他救了我们。所以神救人都有一定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对世界上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应该得救的没有得救，我们不灰心，为他们代祷，到了时候他们会得救的。神的恩慈和慈爱啊，其实已经在他们身上了，在他们身上，只不过还没有到达神救他的那个时候，时候还没有成熟啊。所以神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所以我们犯罪作恶的时候，神的慈爱和恩慈已经在我们身上啊。我们也自己经历，也有些自己的见证就是这样。他没有信主，他就是不知道多少次从死亡中啊，从危险中被拯救出来，九死一生。那都是神的恩慈和慈爱，所以以后信了主，他觉悟了，他知道，所以神的恩慈和慈爱救了我们。所以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我们犯罪，我们作恶，我们悖逆，我们不信，我们无知。所以救恩本身啊，就是不是靠着行为，不是我们的义，这个义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好的表现啊，你自己的好，那这个义在神看也是可憎的，在神看也是污秽的衣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不是因为自己的义，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四节也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不是因为行为啊，免得有人自夸，是本乎恩，是因着信，这不是因为我所行的义，乃是仗着他的怜悯。这个怜悯什么意思？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所以保罗每一次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都讲到神的怜悯啊，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所以保罗讲的怜悯啊，我中间是逼迫教会的，是污慢人的啊，是逼迫人的，是污慢神的，然而我蒙了怜悯。这个怜悯什么意思？然而十字架的救恩领到了我啊。所以这个怜悯不是一般的怜悯，是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流血所给我们带来的怜悯。他这一个怜悯，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得到了拯救了，是照着他的怜悯啊，就是十字架，十字架的救恩。那具体的是怎么样蒙恩的呢？十字架的救恩离不开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保罗啊勉励提多要详细确实讲明了这一段救恩，实实在在是非常的透彻讲的，而且是全备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必须啊让我们看到，就离不开圣灵的工作。 我们的根据是什么？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十四节，大家听我念。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释放那永生的神吗？所以从这句话就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上十字架，主为我们啊，把他自己舍了，被钉死，他的血流出来，而这个血是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流出的宝血。所以主的血是无瑕无疵的血，主就是那一只无残疾的羔羊为我们献上，是借着永远的灵。我们注意这句话，借着永远的灵，就十字架和圣灵是密切的关系。主上十字架，所以有能够啊，为我们一直在十字架忍受这个痛苦六个小时，最后断气，最后他的血一滴滴流尽，他断气是借着永远的灵，是圣灵的能力在他里面。所以今天呢，这一个救恩已经成全了我们，不但是借着主耶稣为我们流的宝血使我们重生得救，我们更要借着十字架和圣灵，就是主在十字架上借着圣灵所成全的那一个救恩来啊实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使我们不但是重生得救，而且使我们能够啊达到成圣和得胜的地步，脱离罪恶的权势。我们知道重生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血，使我们脱离来世的审判，脱离神的愤怒啊，使我们重生得救，就是他洗净我们的罪。第二步的救恩，也就是罗马书从第六章以后所给我们指出，六章到八章第二步的救恩是什么？就是借着十字架和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所以十字架离不开圣灵，才能够使得我们真正的达到更新成圣的地步。所以他这里说啊，不是因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本来是一个这个充满了旧性老我的人，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还带有亚当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更新？十字架加上圣灵。所以罗马书第六章一直到第八章就给我们具体的详细的解释了这个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怎么脱离老我？主啊，你的血赦免我，你的血赦免我，你这样说一辈子也不能达到。我们要实际的仰望十字架的救恩，仰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就是我们要仰望十字架，依靠圣灵，一定不能离开依靠圣灵。所以这里说借着重生的喜，就是我们开头的说，就是我们的重生是借着圣灵，这个不是指着水洗，我们大家要知道这个喜是什么喜，重生的喜是指着圣灵的喜。圣灵的喜就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因为重生是一个表样，它不过是人前的一个见证。这个重生的喜是指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就是我们同饮一位圣灵，使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我们重生的时候，因为五旬节的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已经降下来了，所以现在的教会来说，新约的教会啊，我们不是旧约的圣徒。新约的教会重生的时候，就是借着已经降下来的那个圣灵重生了我们，重生的喜。圣灵也可以说我们借着圣灵入了门了，借着重生的喜，就是借着圣灵使我们已经进入了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但是第二步还要圣灵的更新，大家看见没有？圣灵的更新是第二步，这第二步的工作就是啊，十字架加上圣灵。这个圣灵的更新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不断的要体贴圣灵，顺服圣灵，依靠圣灵，要制服我们身体的恶行啊。所以罗马书这个八章一节到十三节是最具体的告诉我们圣灵怎么更新我们。你要体贴圣灵，你要顺从圣灵，圣灵不叫你发脾气你就不要发脾气了，不要你说你就不该说的话，你半句都不要开口，体贴圣灵。那么主让你祷告，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去聊天啊，你不要去闲游，那我们体贴圣灵，那圣灵就不断的更新在我们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底下第六节又专门给我们解释这个圣灵有何等大的威力能力。这个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不是一点点，不是挤牙膏，不是一滴滴，乃是厚厚的浇灌下来的。怎么厚厚浇灌下来？那我们要渴，我们要求啊，我们要有空处让圣灵啊这样的来 来装满我们这个容器。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是没有限量的。但是我们里面的圣灵怎么这么一点点，怎么这么有限？前些日子我记得我们也一同来查考，特别关于圣灵，关于圣灵的真理和我们所需要的。很可惜我们大家没有继续的追求啊，没有很好的追求。我们如果很好的追求，我相信我们能够满被圣灵充满。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啊，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那我们里面的圣灵为什么这么小呢？渴的不够，对付自己的不够，倒空的不够，那追求的不够啊。圣灵是厚厚浇灌，是表示什么？就好像倒下来一样，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倾泻倒出来的，那不是挤牙膏似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一段里面，真是感觉到神的救恩是多么的完备，十字架的救恩加上圣灵的工作，那加上圣灵是吧？所以我们缺少圣灵，所以我们呢就经历救恩就经历的不够啊，经历的不完全。所以底下第七节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就是说这一切都是恩典。无论是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无论是保惠师圣灵的降临和充满，都是什么？都是恩，都是恩啊。我们称为义，离不开十字架，也离不开圣灵，因为我们重生的时候就是靠圣灵。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三节和五章的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我们靠圣灵入门，我们不能靠什么呀？靠肉体去成全，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来成全，来成全啊！所以我们一辈子要靠圣灵，用信心去接受，那就表示是恩典嘛。信心就是你去接受白得的恩典，你去领会，去领受。你怎么领受呢？主已经给了我们了，所以我们求主把这个恩给我们，使我们得称为义。这个称义啊，不仅仅是说我们在地位上称义，求主给我们实际称义，属灵的实际生命称义。底下呢，最后你还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就是说到啊，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永生了，但是那个永生的天堂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去，所以我们要凭着这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将来能够成为什么？有继承权。成为后嗣是什么意思？我们能够继承他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真正是儿子了，儿子就有继承权。所以这一切就是讲明救恩，讲明救恩啊。我们从前是这样败坏、无知、悖逆、犯罪、作恶，如今主把这样的恩典给了我们，所以求主给我们不但是知道我们是得到了，但是得的不够，经历了，经历的不完全。所以我们常常好像还是回到那个无知、悖逆、受私欲、嫉妒、纷争里面啊，那个就是我们亏欠了主的救恩，我们辜负了主在我们身上的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救恩。就好像这一大这么大的恩典主都摆在那里，你不去拿，你还是没有真正得到。所以第八节保罗做一个小结，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切切实实的讲明，那你要切切实实的去经历我们到底经历了多少。所以我们想任何一个道理都是这样，你经历多少你就能够什么，你就能够讲明多少，你就能带领人到多少啊。所以我们实在觉得我们不够，我们惭愧，求主恩待。保罗为什么说这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个救恩是千真万确，他自己经历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针对着那些假道异端来讲啊，除此以外没有真理，只有这个是真理，是可信的，是可信的。所以这句话保罗的书信里特别多，可信的，可佩服的啊，千真万确的。所以这个救恩就是大在近前的奥秘，这个救恩就是把我们带到近前的地步，使我们能够被圣灵所不但重生，而且被圣灵更新，最后让我们能够啊达到得胜的地步啊，真正的将来啊我们身体得赎，我们盼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得到那一个永生啊，成为后嗣。这一段啊就是第二段啊，要切实的讲明，一面是切实的讲明，一面也就是让我们实践，实践这个救恩。因为保罗的每一句话，也就是圣经的每一句话啊，主的救恩的每一步，都是叫我们去经历的， 不是让我们在这里画饼充饥呢，在这里讲一讲而已，说一说，乃是我们实际去经历，那我们就真觉得太宝贝了。主的圣灵是所允许的，圣灵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求主让这个圣灵真正的厚厚的浇灌下来。今天不怕别的，就怕我们不求。神是非常的大方，他愿意把他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救恩、丰富的圣灵、无限量的圣灵浇灌下来。但是你到底求不求，要不要？我们的容器、我们的本身没有预备好，他的恩典没有办法领导。好，现在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是从八节的下半句开始，第八节的下半句一直到十四节，这一段是末了的劝勉和要求，末了的劝勉与要求。我们看一下，是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那么这里呢，就是有几个要求，我们看见几个勉励，几个勉励呢，有三个勉励，到十一节为止有三个勉励，十二节以后就是有几个要求。这几个勉励我们看一下，一个勉励是什么？已经信神的人要留心做正经的事。小字大家看是什么？一起念，留心行善，要留心行善。那就是说和前面是有连贯的。既然主这样的救了我们，给我们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如果经历了他的救恩，那我们要表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做出美事来，我们要做出善事来，要留心行善事。留心的意思说，你眼里平常我们说这个人眼里没活，什么都看不见，这个也应该做那个做，非得人家指使他才做，他不做他做不出来，没有留心。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在教会里面在整个的宇宙当中对于我们来讲，该做的事太多了，我们也没留心。我们要多做善事，多做美事，这都是美事，善事就是美事。玛利亚留心了，因为她知道主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她在主耶稣身上做了一件美事。这一件美事，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万事流芳，世世代代就流出新芬芳的香气来。所以这个美事我们要留心去做，也可以说我们要抓住机会去做。这个留心里面，我说也包括了抓住机会。爱主是要抓机会的，行善同样也是这样。留心要做正经的事业。什么叫正经的事业？行善的事就是正经的。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行善而且为行善而受苦这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所以善事是荣耀神，也是与人有益的所以与人有益的事我们就应该去做。如果你做了半天根本对人没有益处，那你是什么？为了表扬自己，是为了什么事情？与人有益，造就别人，这是第一。第二，要勉励的是什么？要远避该远避的，有些事要逃避，你不要去做，这个也要受提醒，这也很要紧。无知的辩论，没有意思的话宁可闭口，大家都在说你不要讲，无知的辩论，这意思说对你没有造就，不能增加你的知识，无知的。也可以说这个辩论本身就是无知无识的，根本不存在真理，不是属于真理的辩论，我们今天要逃避远避。还有家谱的空谈沉沉相因的这个老妇的这个荒谬的言语，家谱的空谈，这个也要逃避，也要远避。还有什么纷争？这个远避里面就包括了三个方面，以及纷争，纷争更要远避。箴言里告诉我们，纷争好像水龙头开了一样，你快点把它关住，要远避纷争我们不要去增进，我们要远开远开。这个纷争在哪里啊？这个纷争在老旧人，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老旧人就喜欢争，得一个机会我就要跟人说他几句，得个机会我就要出口气，你这个纷争就最好不要讲，一句都不要讲并且因律法而起的增进这个也不好，因律法这个律法的本身是好的嘛？圣经告诉我们，律本身是善的，是好的。但是你不要因律法而起增进，你这个增进就不好。增进就是属血气来的，就是斗殴一类的增进不是为真理而征战这个不同。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前面有益的勉励我们去做，无益的禁止远避，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第十节，分门接长 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分门接的他给教会给神的家给团体带来什么，带来分裂，专门搞分门接的，拉拢人勾引人啊，叫人都听你的啊，或者是背后做一些小的煽动，做一些个小动作，这个都是不好，这样的人也应该警戒的。但是他不听，一次两次那就要弃绝。这个弃绝并不是说你就拿他当外人一样，在原文的意思有躲避，还是躲避的意思。这个弃绝还有意思推辞，像这样的人啊，有些事你就推辞，不要和他一同同伙啊。他求于你的事你也可以推辞，推辞啊，对他远离，就是说分别出来啊，要警戒，要警，不要什么呀，这个一面是警戒，一面要远离，要躲避，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已经被盗了，那就是说他里面是一个什么呀，是个背离神的东西，犯了罪了，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所以那就是说一面远离，一面等待他悔改，等待他悔改，而不是你还跟他这么热乎这么亲近，那说明你是肯定他罪呀，你是接受他承认他罪啊，所以警戒过一两次，那你就要远离他。所以这是三个勉励啊，三个勉励。所以保罗关于教会各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啊，勉励提多应该怎样去具体的去做、去处理、去对待，那这都是很要紧。底下有两个要求，两个要求，就是12节到14节，这是关系同工，关系同工。我打发亚提马，亚提马是谁？圣经上没有提过啊，但是是保罗的同工吧。或是推基古到你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紧往尼格波利去见我。尼格波利在哪里？是在马其顿的最南端。因为我们根据书信知道保罗已经来到了马其顿了，但是还没有来到尼格波利。保罗呢是定义要在尼格波利过冬，所以他心里非常迫切。所以这两个要求里面有两个赶紧，我们看见没有？两个赶紧，这两个赶紧就说明保罗心里多么迫切，他的迫切是为道迫切啊，他需要提多快来，那么提多来必须有人接替他，所以保罗有安排。那究竟是谁去的呢？后来我们知道是亚提马去的，因为后来我们根据提摩太后书4章12节，保罗已经安排推基古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推基古保罗既然安排他4章12节，保罗安排这个推基古啊到了以弗所，所以说那就是他打发亚提马到了这个格里底，就是提多现在所在的地方，目的是什么呢？调换一下，不是说你提多来吧来吧，那么格里底那里没有人接替工作怎么办？所以保罗安排都是很周到的。所以保罗说我打发亚提马去啊，往你那里去。那亚提马去了以后呢，你就要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啊，赶紧往尼格波利来见我。那说明保罗有工作，有嘱咐或者有嘱托。这个赶紧里面我们知道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保罗知道自己殉道的时候快到了，所以心里非常迫切，为工作迫切，也因为他在世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心里迫切，我定义要在那里过冬，你赶紧要来，就好像提摩太后书保罗要求提摩太一样啊，你赶紧来，你到我这里来啊。所以保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啊环境的舒服、肉身的享受、物质的一切啊供给，而需要的是宝贝的同工，宝贝的同工啊。也说明提多是多么的合神心，也是合保罗的要求，是保罗得心的同工啊，是最宝贝有力的同工，是能够安慰他、能够帮助他的、能够协助他的工作。在他的晚期工作当中，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都是保罗离不开的，一方面安排他们的工作，把重要的托付都是保罗给了他们，一方面保罗该叫他们来的时候就叫他们来，这是第一个赶紧。第二个赶紧就是你要赶紧给律师希纳和亚波罗送行，就是为同工送行，这个也要赶紧，不要拖拖拉拉。说明保罗啊，不是自己出发，但是他关心别人出发。我们有没有这样关心？哦，我自己出发，我当然很关心，很要紧了。我的出发，我的旅费够不够？我各方面有没有这个安排好？票买了没有？保罗这里关心的是别人，一个是律师，一个是亚波罗。 啊，这个律师可能也是一个童工吧，啊，叫他们没有缺乏，要给他们送行。所以这些个都是美事啊，都是善事。也就是说，在别人的工作中要有份，我们要争着有份，你要给他送行。在送行里面包括各个方面，啊，买票啦，安排这个物质方面啦，或者是金钱的需要啦，或者是行李啦，啊，或者是这个属灵方面的一些个安排供给啦，啊，或者是书记啦，中国人这叫他没有缺乏，没有缺乏，啊，所以这个是对提多的要求，让提多多关心别人，所以这个是同工所必须的，也让我们看到同工与同工彼此的关系。所以保罗字里行间就是在教导这个年轻的工人提多，你怎么样多关心别人，同工之间应该互相啊有无相通，彼此相助，啊，那真正是一个心灵一个脚中，真正是合一的，真正是同心的，真正互相配搭的，真正是一个家里的人，是一个队伍。并且第十四节，我们的人，这个就不是指着一般的信徒了，还是指着工人，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同工们，也要学正经的事业，小字要学习行善，意思说不但是众人众教会要学习行善，要这个做正经的事，连我们的工人也要什么学习正经的事业，预备所需用的，免得不结果子，啊，结果子和本身的需用啊也有关系，这个预备要预备所需用的意思说你要殷勤做工，你才有饭吃，你才能够多结果子，如果自己就不殷勤又不多行善，还等着人家给你什么呀，给你供给你一切的需要，那你也果子也结不出来了，免得不结果子，那意思说这就是勉励要多结果子，多结果子人要做正经的事业，我们多爱主，我们多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在他的工作上忠心殷勤劳苦，你不怕没有虚用，那你就会预备所需用的，你也会多多的结果子，啊，那个荣耀神。所以到十四节为止，这就是末了的劝勉和要求，看到保罗对教会的关心，对同工的关心，对提多的关心，对提多的要求，叫他要关心同工，关心教会啊，而且自己也应该如何。最后就是问安，我们大家一起读，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请再问那些因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最后的是祝愿与问安，最后的祝愿与问安，同我在一处的人都问你安，就去都包括了保罗所在的地方，当时是在马其顿啊，这些人都问你安，因为这个时候写提多书的时候是保罗已经从这个罗马第一次见到已经出来，又游行工作，就是第四次的游行布道，啊，他所在处之处的人都关心你啊，问你安，底下请代问，一是我，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人问对方安，问你提多安，第二个方面就是请代问对方的安，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这里有一个限制啊，是什么呢？什么人呢？代问那些应有信心爱我们的人安，那就说到可能表面上众教会所有的信徒哪能不爱保罗呢？哪能不爱这些个神的仆人们呢？一定都爱，但是爱是爱，不见得是有信心的爱，也应有信心爱我们。我们知道信心是爱的根基，爱的根基是什么？我们爱主要是里面有信心，信心是根基，是一切的根基，所以因为有信心那才是真正的爱，真实的爱，那也可以说就是那些个真正爱我们的人，那要问他们爱，因为有些人虚虚假假，根本信心都不足，或者根本信仰都有问题，谈不到真正的爱，所以保罗这里有一个范围啊，有一个范围。最后是祝愿，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啊，把这个祝愿带给人。这个祝愿什么？神的恩惠，神的恩惠啊！所以从开头到末了，就是充满了神的恩惠。保罗自己是活在神的恩中，他所写的书信也是充满了神的恩。从一开头的祝愿到最后一节的祝愿啊，这是写信给提多啊，提多啊也不负保罗对他的这个委托，不负保罗对他的期望，他真正 是一个忠心的人，是一个能够完成神所给他的使命。所以怎么样能完成，我们最后再总结几句话，那就是说这个提多他是真正遵能够行出保罗所对他的要求。所以我们看整个的提多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两个方面，让我们行事要纯全无疵，合乎金钱啊，让我们所接受的道，所传的道也要纯全无疵，那就是说金钱与真理，在金钱与真理上追求的人，那我们就要达到纯全无疵的地步。但是这个纯全无疵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后面一段第三章着重给我们看到，我们也因着神的恩，我们要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无限量的，让这个圣灵厚厚的浇灌我们，好让我们因着他的恩，我们能够追求金钱，追求真理。